世界银行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在新冠疫情反复及房地产业波动等风险下将大幅放缓。美国务卿与立陶宛总理通话，反对中国经济胁迫。美学者著书谈美苏冷战对美中大国竞争的启示。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前苏联解体3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美苏冷战对于当下的美中大国竞争具有哪些启示？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美国历史学家的看法。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总统拜登12月22日召集了供应链问题特别工作组会议，他表示造成供应货物供应短缺、物价上涨等问题的港口瓶颈和其他供应链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他还谈到了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美国商务部说，第三季度的货物和劳务总量高于上个月预测的2.1%的增长，这主要是因为消费者购买力以及企业补充库存方面的表现高于预期。
America is the only leading economy in the world where household incomes and the economy as a whole are stronger than they were before the pandemic, even accounting for price increases. The economy I inherited nearly a year ago wasn't just in crisis, it wasn't working for working people. I told you that's the reason I ran. It's about time the middle class and working class people got a shot. Year after year, economic growth was too low, wages for the middle class were stagnant,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starting new small businesses was declining. Over this year, we've acted. Still, top of mind for me is what is top of mind for so many families, the pinch of prices and the cost. Look, addressing these costs has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my top priority the entire administration. Earlier this fall, we heard a lot of dire warnings about supply chain problems leading to a crisis around the holidays.So we acted. We brought together business and labor leaders to solve problems. And the much predicted crisis didn't occur. Packages are moving. Gifts are being delivered. Shelves are not empty. And delivery times this season for FedEx, UPS, and the U.S. Postal Service are faster than before the pandemic, even as Americans have purchased a record amount of goods. This is in part due to the progress we've made at our nation's ports.
世界银行再次下调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期至8%。世行还预测，在新冠病毒疫情反复以及高杠杆房地产行业长期严重低迷等风险之下，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大幅放缓至5.1%。世界银行12月22日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说，中国经济在2021年上半年强劲反弹后，下半年经济活动迅速降温。世行预计中国今年的实际 GDP 增长率为8%。世行还预计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速将从此前预测的5.4%放缓至5.1%。受疫情影响，中国去年的经济仅增长了2.2%。世行说，中国面临几个较为突出的挑战，即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投资和工业主导转向更多的依靠消费和服务业，从以政府领导和监督为重心转向市场和私营部门发挥更大作用，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21日与立陶宛总理西莫奈特通话，强调美国支持受到中国经济胁迫的立陶宛，并重申美国致力于同理念相同的国家一道反击中国的外交和经济胁迫行为。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说，布林肯在通话中提到有关中国海关不为立陶宛贸易清关的公开报道，称这种做法看来是一种经济胁迫行为，并可能严重地违反国际贸易准则。 在立陶宛政府上个月允许台北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不仅将中立两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而且利用自己作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对立陶宛实施了全面的经贸制裁。受到冲击的制裁范围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立陶宛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欧盟委员会此前表示，如果发现北京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证据，欧盟可能会将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贸易争端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12月26日是前苏联解体纪念日，30年前的那一天，也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结束。这段冷战历史对于我们理解当今的美中竞争有什么样的启示？美中之间的竞争是否是一场新的冷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哈尔·布兰兹近来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这些问题，并且即将出版有关冷战的历史新书《黎明前的斗争》。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日前对他进行了专访，我们今天将莫宇邀请到演播室，请他来谈谈这场对话的主要内容。莫宇你好。莫宇，说到冷战，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用这个词来形容美中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很多的专家对此是提出了一些反驳的意见哈。那么你这次采访的这位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是，那这个把这个美中竞争用这个冷战来类比的话，其实从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个对华政策转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话，他在这个发表了一篇演说，叫做《共产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嘛。当时就评论说，这个是一个新冷战檄文，对吧？那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了以后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他没有在这个对华政策上面有非常多的转向。那但是拜登政府他是反对使用这个冷战来类比这个美中竞争的。那这个他也说，美国不会进入一场新冷战。然后他的这个亚洲事务顾问的话，坎贝尔他也说，这个用冷战来类比美中竞争，这个会把这个问题更加的复杂化。那这个我们知道，美国知名的这个学者约瑟夫奈，他是支持拜登政府的这种观点和立场的。比如说，他就发表了好多篇文章来阐述他的观点。在最近的一个11月份吧，他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他就说，这个美苏冷战的话，它是一个二维的一种竞争，就是军事还有意识形态的。但是美中竞争的话，它包含军事、政治、社会，就是好多的一个，他认为的是一个三维的博弈。那如果简单的来类比的话，那等于就是说会这个忽视掉这个美中竞争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挑战。但当然其他学者，像我采访的这位布兰兹教授，他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美苏冷战的话，在他看来，如果放在这个历史长河里面来看的话，其实是大国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那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那美国和中国之间这种竞争、这种较量，其实也是可以看作这种大国竞争的，也是可以被称为一种这个新的冷战吧。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理解这个冷战的。
The larger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we should stop thinking of the Cold War as something singular and something unique. The Cold War itself was simply one of a series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s and conflicts.Running back hundreds of years, thousands of years, even to the ancient world. This is sort of a normal pie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t's something that occurs regularly. And so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s just one other manifestation of great power conflicts. Some of them stay cold, some of them turn hot. There's no law that determines that either way. And so the question we should ask ourselves is not, is this exactly like the Cold War? Obviously, it isn't. It's, is it part of a broader phenomenon that we can learn about by studying history? And I think the answer there is yes.
那其实从他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关于冷战这个讨论吧，其实就是两方面的争议吧。一个是你怎么看这个冷战？那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是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亚洲情报官他这个希尔他的一个观点，他就是说我们现在说冷战，很多大家觉得可能就是美苏之间的冷战，但他说如果我们从回归到这个冷战这个最早的这个定义，像就是那个撰写1984那个小说的。这个最早的这个定义来的话，
当时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
对对对，然后当时是1945年吧，就冷战还没开始呢，然后他当时给的定义就是没有和平的和平。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美中之间的这个现在在各个方面的这种较量的话，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场冷战。那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说，那这个美苏冷战对现在我们理解现在这个美中竞争，还有美国与俄罗斯的这种大国竞争的话，有什么样的启示，有没有借鉴意义？那布兰兹教授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嘛，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美苏冷战的话是美国唯一一次有这个长达数十年跟一个专制大国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大国竞争。那这个美国还有这种肌肉记忆嘛，那这个当然是可以从那段历史中那段经验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的。
是没错，其实叫不叫冷战这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哈，它不能掩盖的是美中之间现在这种大国竞争的实质。那从这种实质上来讲，其实就可以跟之前的这个美苏之间的这个大国竞争做一个类比哈。那么在这个你采访的这位专家他出版的这本新书叫黎明前的斗争，其实也是对于美苏的一个冷战历史的一个回顾。那么其中他有没有提到就是那一段历史对于现在的美中竞争具体有什么样的启示？
是他觉得就是那段历史的话其实给告诉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理解这段现在的美国和中国的竞争的话，就是这个竞争不是光光是军事上面的，也不光光是地缘政治的，它还包括意识形态，还包括各个方面。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当然现在这个竞争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嘛，但是我们也现在听到很多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这种竞争。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可以跟过去有所呼应的这么一个维度。那另外一方面他就觉得那一场大国竞争它也是对一个制度还有战略的一个考验，相当于美国你能不能制定一个长期的战略，还有就是你能不能构建一个国际的联盟，还有就是能不能知己知彼，还有就是你能不能调动这个政府还有社会的这种力量来参与到这个竞争当中。所以他就觉得这里面有好多的这个经验还有这些启示可以就是我们现在从中去汲取这个经验的。那他就说这个我前面也提到这个联盟，还有要加强自身的建设，还有就是当然谈判外交，就是因为你要维持这个和平嘛，就是不要产生这个热战，那这个外交也非常重要。那还有就是你要掌握好一些竞争的步调等等。但是我就问他呢，这个你总结出的这一些经验教训的话，你觉得哪一点是最重要的？那他就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就是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竞争，我们要对此有一个心态，有一个就是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吧，然后来应对这种竞争。那么来听他怎么说。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that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truggle with the Soviet Union really did reshape a lot of aspects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t certainly changed the way the U.S. government was organized. It ha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issues such as race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 was also understood for the most part, although there were debates about this,that this competition was going to endure for a number of years. And so the United States had to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mmitment and endurance in order to prosper. I think that's the sort of mindset that's going to be needed if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deal effectively with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day.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提供的这一些经验教训，我们在这个拜登政府就或者美国现在我们也看到一些进展吧，或者一些就是这样做的一种趋势。比如说这个把中国认定是一个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然后是一个威胁，这已经成为一个政策界还有学界的一种共识了。还有就是 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啊，就这一方面的，就都在加强这个加强投入，以便与中国更好的竞争。那这个布兰兹教授他也说了，这个在美苏竞争当中，并不是说美国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中间也有犯错误。那他就提到这个麦卡锡主义嘛，那现在他也是说到这个有一些这个亚裔仇恨的这些问题啊，也是。那他就觉得美国需要做的就是说，你怎么样把这种新的竞争转化为一个改善自身的这么一个力量，然后让美国变得更好，让对手没有可击之撑。
嗯，是，这其实现在也是拜登政府很强调的一点，就是来提升美国自身的实力哈。其实我们说到从美苏的这个冷战当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那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美苏冷战虽然非常的激烈，这个对峙的状况也很明显，但是最终并没有滑向热战。那现在呢，我们在说到美中关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观察人士就很担心会不会美中之间有从这个所谓的冷战或者滑向热战的这种可能性，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台海局势的这种骤然升级。那对此你所采访的这位布兰兹教授怎么看？
对，其实他对这个台海危机升级为一个冲突的担忧也是有的。他就认为，在这个如果是我们看美苏冷战的话，他认为这个冷战之所以没有滑向热战，就是有两个比较大的威慑因素，一个就是核威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盟友的，特别是北约的这个威慑作用。然后当时这个比如说美苏领导人他们也不想，就是说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再来一次，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嘛。那就是但是现在这两个他所认为的这个威慑因素在现在的这个大国竞争中就是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他有一点存疑，就是他有些担忧。他所担心的是呢，就是他认为中国现在这个实力的增长，他觉得有点见顶了，可能接下去会滑向一个这个衰弱的这个阶段。那他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就是或者一个政权，可能会想要趁这个机会的之窗关闭之前，就是采取一些行动或者做一些他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那有可能会就会采取一些贸然的举动，那包括这个武力攻台啊，可能就是中国一直想要做的嘛。那他就觉得就是未来十年可能这个就可能性非常非常大，然后美中之间这个危险性和紧张的这个局势也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峰值。那我们来听听他为什么认为就是这个这个非常危险。
Historically, revisionist powers, so countries that want to reorder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ve become most aggressive when they start to worry that their window of opportunity is closing. They've basically peaked and are on the verge of declining. And once that happens, they become more willing to run risks and behave aggressively to try to lock in gains while they still can. This was the case with Germany before World War I. It was the case with Imperial Japan prior to World War II.And so we worry that you could see a similar scenario with China today, whereas the future looks to start more menacing and more threatening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Xi Jinping and the people around him will be more inclined to run significant risks to achieve gains while they still can.
是，那我们就再回到他说的两个这个美苏冷战时候的这个威慑因素。他就认为这个台海问题的话，他就说，相比在冷战时期，美国现在不太可能会说是会去用这个核武威慑这个，或者说动用核武器来保卫台湾。那还有盟友这一块的话，他觉得当时这个美苏冷战，他北约嘛是在欧洲的这个区域，但是现在在这个印太的话，这个盟友它的这个紧密程度，还有就是如果中国这个攻击台湾，这些盟友他们会有怎样的阴影，就是这些都还不是特别明朗，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滑向热战的这个可能性在他看来就有点高。但是他觉得就是从冷战经验来看的话，那就是想要这个中国不贸然行动的话，那就是美国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军事能力，还有帮助台湾提升这个军事能力。当然他比较强调是一个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能力吧，还有一个就是加强盟友的建设，就是说希望这个印太的盟友啊也能够就是为这个台海的威慑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这个贡献。
那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美苏的冷战最终是以苏联的解体告终了，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这个现在当下的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呢，布兰兹教授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于最终结果的一个预测？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说大概率吧，就是美国有很大的机会，有可能就是说能在这一场新的大国竞争和中国的这个竞争中取胜。那他说这其实也取决于有就是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策略。他就是提到几个方面，比如说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盟友的方面，就是亚太印太这个盟友。那这个军事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亚太在平衡嘛，但是就在经济上美国能不能跟上去，让这个亚太的盟友能够不再就是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之余还有其他的选项。那还有一个就是在台海这个危机上面，就是美国能不能做出迅速的反应。那还有一个就是美国能不能加强自身建设，比如说在这个不管是军事也好，还有这个基础设施啊，还有这个半导体啊，科技投入上面能不能有更多的投入来加强自身，能够跟中国更好竞争。
好的，谢谢莫宇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与我们分享你的采访心得。
谢谢篇章。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拜登上任时传达了美国回来了的信息，他承诺外交将取代军事力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斯瓦拉回顾了美国总统上任第一年的对外政策。
这是突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年，八月份从阿富汗的混乱撤军被广泛认为是拜登总统上任第一年的最大失败。
Terrorism has intensified, and the Taliban takeover has led to sanctions that have put Afghanistan in a position where it has an acute humanitarian crisis that could well lead to mass famine. And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is very precipitate, chaotic U.S. withdrawal is seen as linked to those outcomes.
撤军符合政府减少在中东军事参与的目标。但挑战依然存在，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现有的紧张局势，以及挽救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努力陷入停滞。美国2015年与世界大国签署了关于伊朗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尽管如此，在前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几年之后，拜登传达的信息是美国回来了。
Stand up for our allies and our friendsand oppose attempts by stronger countries to dominate weaker ones, whether through changes to territory by force, economic coercion, technical exploitation, or disinformation. But we're not seeking, say it again, we are not seeking a new Cold War or a world divided into rigid blocks.
但拜登画了一条分界线，他称之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12月，他召集了100多个国家举行了在线民主峰会，但不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不同场合同这两人进行了视讯会面，强化了他外交政策中的一个关键主题。
Global cooperation around complex issues like the environment and pandemics that requir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at requir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But on the other hand, also make trying to keep on this them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operate with democracies. The United States is a democratic n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see an authoritarian challenge as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中国现在在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方面是主要对手，是拜登的外交政策重点。但另一个竞争对手俄罗斯并没有袖手旁观，在乌克兰边境沿线调动了数万兵力。
Russia is not a solved problem. It's still a major actor that has interests that are diverg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European allies. And so it really can't be put in a box.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here is some behavior from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remind the United States that it's still there, it still has interests that it wants to pursue, and that those interests can't be ignored.
另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朝鲜。 除非金正恩承诺结束其核武器计划，否则美国政府不愿达成协议。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塑料生产造成的污染将很快超过煤炭。塑料行业近80%的二氧化碳排放集中在墨西哥湾，主要集中在德克萨斯州。
You have a multi-million gallon a day toxic discharge into that area.And so right now it's affected the fisheries. It's that there used to probably be maybe 400, 500, 600 fishermen in this community. And now there's lucky if there's more than a handful of them.Sampling on Formosa, we found 2,000 violations. How many did the state of Texas have? Zero. We had to find our own violations. The EPA, zero. Formosa, how much did they turn in? Zero. And they've been doing it for 27 years.
Since the year 2000, so in the last 21 years, Formosa Plastics Group, that is all of its affiliates and subsidiaries across various countries, have paid in total just over $560 million of fines.
数百万彩灯成片的圣诞树森林，还有星光闪烁的假日田野，这些美景可以在弗吉尼亚州里斯堡的假日路尽情欣赏。
弗吉尼亚州里斯堡的假日路是通往童话故事的通道。
You are walking through snow. You are walking through a forest of Christmas trees, and you are down looking at, you know, it's Kwanzaa displays, nativity scenes. I mean, there's just a retro Christmas. And then you see like the sea of light on our mansion, and just it's a tunnel that you go through, and it's just spectacular.
假日路不算长，一公里多一点，票价约为每人$30。游客每隔几步就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We have about 25 different scenes as you walk around the trail, with their own music and different lights and themes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And it's really just a family. It's all religions. It's for everyone. It's for families with young children. It's for date night. It's for just groups of friends who want to come and have a really fun evening.
然后是一个童话世界的微型小镇。克里斯汀·哈桑和他的家人是来自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游客。
It's beautiful. We really loved the lights when we walked in and seeing the little houses that look like they're her size, but it's very pretty.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游览节日灯饰是一种家庭传统。
We always go see Christmas lights because my dad put up Christmas lights when I was a kid, and I live far away from home now, and so we always go somewhere. And this was a new thing that popped up this year, and I was like, why don't we try it?
里斯堡的假日路距离华盛顿特区约一小时车程，准备工作从夏天就开始了。灯光展演从11月底到1月初。
I think we have about 10 generators on property that are all pumping out power to all the different places around the show.
Oh wow!
So yeah, and they run all the time, like just keeping all the lights on.
假日路将向游客开放，直到1月初。美国之音巴卡莱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